各位好，今天9月14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中国的党卫军呢又频传喜讯，又抓了几个大老虎，这回有四个。首先第一个呢就叫王春宁，这个人呢是原来武警的司令，前武警司令，现在就是直接在任上被抓的嘛。然后后几个呢，一个呢是这个我看一眼啊，看一眼我的小本本。那一个呢是汪志斌中将，是这个西部战区的陆军政委。另外一个是张林少将，联勤保障部队参谋长；高大光少将是中央军委机关事务总局的政委，联勤保障部队的这个政治委员。那这几位被抓之后呢，可能各位觉得说这没什么奇怪的嘛，对吧？这几年我不是说了吗？将星如雨，如流星雨一般的往下这个下来了。至于说他们到底说犯了什么错，或者是说犯了什么罪，这事儿我们都不用说，你到时候咱们看那个正经通报就算了。那他这正经通报里无非也就是这个受贿，可能还有点女色，如果他们不是同性恋的话，那大概就是大部分是女色，然后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中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四个意识什么两个意识什么四个坚持，反正就是诸如此类，放弃初心，反正就这一套东西。那这些人呢被干掉的时候呢，就我们的为什么说不用特惊，就是好多人觉得不用惊讶呢，是因为从23年开始，中国的军队的这个将星如雨嘛，一直我也这么说嘛，就是那这个将星如流星雨，那陨落大概得有个20多口的人吧，我不完全统计，大概是24还是25个，还有几个没有官宣的啊，还有一些呢是在那儿呢瑟瑟发抖的，你看那星星在那儿，将星在那儿啵啵啵啵啵的一直在闪的那种，瑟瑟发抖的，这还是真不少的。但是呢这一回呢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太一样，就是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头一个啊，这个武警的王春宁。王春宁是武警的司令官，对吧？他整个掌管中国的武警部队。那而且呢这个人呢是一个军二代。他爹是谁呢？他爹是这个南京军区的这个副政治委员，叫王永明。这是他老爹。他老爹的这个级别呢其实没有他高。为什么呢？因为南京军区的副政治委员，我印象当中啊，这个可能印象不一定对。大概也就是应该是少将级吧，最多也就是到中将。他儿子混得不错，一直到了少将，一直到了上将。这个是一个阶层，有点那种叫做阶层跨越的这个感觉。这跟咱圣上差不多啊。这个习仲勋呢，毕竟没有成为，虽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但是毕竟没有深登大宝。那这个中将或者少将的儿子呢，能够当上将，这个也跟咱圣上有一些类似之处。而且吧，这个人呢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正儿八经学出来的这么个人。因为呢大概是这样的啊，他原来啊是这个95年参加工作的，他是大学正儿八经的本科毕业，理学的学士。这跟咱圣上还不太一样，就是咱圣上当然也差不多吧，这个圣上毕竟也正经上过学的嘛，对吧？那从95年开始呢 就进入军队，一直历任呢就是从基层往上走。他们这帮人的往上走的轨迹其实都非常清晰的，军二代嘛，到自己的老战友或者老部下这块去锻炼，然后呢这个85年7月参加工作呀，上来可能就是历任什么团参谋长啊、团长啊、师参谋长啊、副师长，这算是基层的这种指挥官。那这个你可能说师一级还算基层吧，还真算，这个还真算一基层的。然后呢主要在哪儿呢？主要在北京军区和相关的这个集团军服役的。然后呢就进入到集团军了，就是说经过十几年的这个历练之后，到了什么时候呢？就是到了2000年之后，大概前10年的时候呢是这个历任的是集团军的装备部的部长、师长啊，然后集团军参谋长啊、集团军副军长，一直到集团军的军长，就是包括什么，就是他是第一集团军啊、第12集团军的军长，到那个层级。一般来讲到这块呢，如果你没有特殊的能力，基本上就算是到头了。但是他一直因为在北京这一块就干嘛了呢，大概在16年8月的时候就被调任到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负责首都的防卫和维稳任务。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御林军。 就相当于御林军的头，这个给不能完全对等啊，但是呢你可以把这个把它当做这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呢又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好多人都盯着这块位置，你在这个地方北京卫戍区一定是亲信当中的亲信才能够有这个机会。然后转手啊，20年1月份的时候呢，就任这个北京市常委、北京卫戍区司令、副战区级嘛。这个呢，就开始就这个就可能有一波大运了。这个、应该来讲是有一波大运了。然后呢，这个到这个，然后调任到哪儿去了？调任到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接替的是谁啊？王宁，接替王宁的这个职位就去到这个地儿了。那为什么说这个职位非常重要啊？一个呢，北京卫戍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虽然很多时候，我跟原来说为什么叫御林军什么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如那个童养，就是不叫童养媳啊，私养家奴似的。这种军队好多干的都是这些，给这些领导们干私活的这个事儿。可能各位不知道，原来我们家从那城里搬到那个石景山的时候，那个就因为我父亲在首钢嘛，分的房子搬到石景山什么八大处那边的这一堆东西，军队大院也挺多的，就好多呢是北京卫戍区的这些人，就是那好多当兵的都在那里开车呀、打扫卫生啊，反正就这些事儿他干的都挺多的。那他有没有精兵强将也有，但是呢基本上在这块呢也养的是比较废，不过呢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那人民就是所谓的中国的武警是一什么样的单位？中国的武警啊，其实呢是远比军队重要的一个单位，所以这种单位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说武警是一个准军事力量，主要负责呢国内的安全呢、反恐啊、边境巡逻呀、社会稳定维护这一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中国的武警部队除了那些特别大的杀器之外，它装备其实一点都不太差的，比野战军并不差到哪儿去。当然它有一些特殊的装备专门为了镇压国内的这个抗议或者反抗的这种东西，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些装备，可是实际上它的战斗力和训练程度并不比正规军差。原来武警部队呢，实际上而言是什么呢？是这个中共弄起来的一把手，是89年之后真正想建起来的一个玩意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当时89年的时候动的是那个军队进行他们所谓的平暴这个东西，就是杀老百姓。但是呢在现代社会是这样的，它跟古代不太一样啊。古代动军队对付老百姓那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儿，但是在现代国家里呢，一般来讲啊是不愿意说是让军队插手国内事务进行这个对老百姓屠杀的，因为它是镇压或者是屠杀。为什么？是因为正常的军队的使命全是针对外敌，不是针对内部的。那这个任务一般交给谁呢？一般会交给这个就是警察。但是警察这一块吧有一小问题，就是呢他太跟这个整个民间呢走到一起去了。您想想看啊，这回尼泊尔的事儿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尼泊尔这个地儿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风景秀丽，对吧？然后我原来跟大家讲过尼泊尔这地儿确实不错，我的什么博卡拉呀什么这些地儿，加德满都啊，然后奇尼旺啊，就反正这些地方。那这些地方呢，这个尼泊尔这块呢，这回呢真正开枪的是谁呢？开枪打人的是谁呢？是警察。但是呢警察也是最早放下武器的，就是一看老百姓摁不住了，而且他来自于呢更多的来自于平民。还有呢就是说呢他平时跟这个老百姓接触太多，过于平民化，有的时候呢说实话啊是下不去手的。而且呢就是岁数偏大，因为警察是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它不是一个短期职业，当兵的或者是当武警的大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其实不是一个长期职业，他是一个虽然他也是职业军人，他在那块就是你是一个义务兵和志愿兵之间的区别嘛，对吧？那你能留下人其实还是少的，更多的人呢还是义务兵。义务兵我当完几年我就该干嘛干嘛去了，这个呢他是一个年轻人的这个行业。那警察不一样，警察是一个常年的，他可能一直干到退休的一个社会职业，他跟军队就是两个意思。 所以呢，依靠警察，当时八九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儿，这事儿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警察对你这块也他妈特别不满，他好多东西他不给你管了。我们当年在广场，包括是像在那个什么，在这个整个这个拦车呀，就是拦那个军车这什么这些事情的时候，警察你说管吗？真不管。警察那会儿自己脱了衣服，我知道好几位警察自己脱了衣服就加入我们这个行列都是有的。那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就发现，就让中共非常的紧张，说我依靠的警察这一块儿，我不能够说能够保证整体的社会吧，他所要的社会安定。那依靠军队会被所有的国际上正常国家所指责，你的军队不是对抗外国侵略的，而是镇压自己国民的。这个你跟那些独裁国家能有什么区别？这是一直被各国所诟病的事情。OK， 好，干嘛呢？建了武警。武警属于什么呢？武警处于两者之间，我既挂了警察的衔儿，但是呢又是军事化的管理与训练，他就相当于啊，说白了就是一个当兵的。他说所谓的这个准军事力量其实不是，他就是军事力量，而这后备非常非常的强，就是他的这个力量非常的强。所以呢，大概而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中国的武警大概有150万人。就是这大裁军之后，就是中国不是当年那个谁邓小平做了一个咱矮组做了一个大裁军嘛，大量的人呢就给分流到武警了，还有一些干嘛呢？就是那个所谓建设，就是当地直接转民生，就是你包括新疆那一块的那个什么建设兵团啊，什么这些东西，铁道兵啊，变成这些东西，铁道兵变成了那个铁路建设啊，反正这套东西，大裁军裁了很多，然后一部分转武警，一部分干这些东西。那武警这一块呢，就一直保留下来了，变成什么呢？变成中共专门针对这个社会运动所用的这种暴力机关。这个其实很正常，就是说很多国家也都是如此的，就是用军队实在是玩不转，对吧？你像当年的那个，就这一说，像很多很多年，大概得有哪年？那是二几年还是一几年还是三几年？我都忘了啊。就是曾经调过，就巴顿都干过这事儿，好像是那个调过军队去那个去冲华盛顿的那个抗议的人群。后来呢？后来你看那个美国，他也本身有自己的这些特警的部队，然后呢，包括他那个国民警卫队是对那个包括什么海岸警卫队这些东西，他是对那个民间的。当然，他们那个宪法规定比较严，或者法律规定比较严，他很少呢会用这种模式对抗，如果大规模的这种抗议，这个是他们做不到的。但是中国不会。中国动用武警的力量呢，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且呢，各地的武警说是独立运作，但是实际上而言，它是一个双重领导。就是你包括你看军队啊，军队就跟这个地方就关系就不大。就是军队你可以来地方这块去吃喝呀，或者怎么样，这消费都没问题，对吧？甚至于有房子有地，这些都没问题。原来还有开生意的，现在都有好多地方都给关了。那跟当地的政府是没有办法调武警的，不是调军队的，但是他可以干嘛呢？那可以上报去调武警。就是很多时候一看那个，比如说有些地方去，比如说江油那事儿，江油市委可能不一定能调到武警，但是他只要上去打一报告，一个电话，这边就可以压武警，让武警出动。而且武警呢是必须要配合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这个卫戍区的司令他能够当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这个北京市的这政法委，到这块的这个给弄一个爵职，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就变成了一个整体的跟政权就是民用的这一块的镇压力量。所以呢，王春宁呢，他到大概2000年12月份的时候呢，中央军委呢，那个他受他那个上将军衔，然后还有警衔，这个呢，所以呢，就是他大概他，而且他是武警部队司令员呢，他是可以出席什么呢？中央政法委的会议的。军队的人一般都不会出席政法委的会议，但是这是他可以，所以这就是从军到民这一块，他是一个中间层，他是跨两边的。那而且他是谁呢？他是咱们圣上啊手里造就的人才，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真正开始往起走的时候，大概在这个就是16年17年左右，从少将进到中将军衔，然后一直到这个上将。我记得当时授衔的时候，是不是他也是个单人给授的这个上将衔啊？我都有点忘了啊，各位可以查一下资料。那结果呢？这一回直接咔叽就给干掉了。军队原来我一直跟大家讲，军队这一块的一直以来的反腐是一什么概念啊？是不是腐败？是。但是重点在哪儿？重点在于军队一直跟咱圣上不是一条心，哪儿是一条心？要钱的时候，对吧？比如说他各种各样的这种军事力量的开发，中国军队的这个武器开发其实还可以了，就不能说完全没有东西，有一些东西在里边了，比如高超音速导弹呢，包括其他的一些，包括至少是航母也是造出来了嘛，对吧？还有舰载机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个东风啊，这些导弹是有这些有一定的东西的。但是呢，这些东西花的这个钱跟他所得到的成果是完全不成正比的，这是一个。要钱的时候是找圣上的，那他跟圣上是最离心离德是什么？是不能打。我干这些活是要升官发财的，并不是为了跟你打仗用的。这个一直以来就是军队跟咱们圣上离心离德最重要的一点。咱圣上想干嘛？他是想打台湾的，对吧？他是想把这个周边如果有可能发生冲突，我就是老大，我能够如何如何，他是想打仗的。但是军队就我所知得到的消息，各种各样的消息表明，军队只有中下级的指挥官还是傻逼似的，有些愿意说打个仗啥的。但是实际上，哎，儿子，别蹭我的这个。实际上任何一个中层往上的这个指挥官没有想打仗的。你别看什么猪什么虎那个傻逼什么直接就是我放弃西安以东多少，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而且他也就是这么一说。其他的那些叫嚣的所谓的鹰派都全是一帮傻子，在军队这边全都是不入流的。我是专门问过总参的人，就是说某某人就是著名的这个鹰派啊，是你们怎么看他们？直接酒桌上一堆人异口同声就俩字傻逼，就特别简单，没人搭理他，在那地方都没人搭理他，对吧？那这样的这种情况下，所以呢圣上是最怕的是这个，他一波一波的反腐，一波一波干这些东西，是把这些将官给干掉，主要的还在这儿，就是我一定要把我的意志贯彻下去，你哪怕不打我，但是我一直贯彻不下去，你一直给我扛着这劲儿不行。那甚至于他，我不跟大家说了吗？他空降了一个从来没有军旅生涯资历的，去到这个去到军队去给他作为耳目，结果咔叽觉得不行也给弄了。因为到了之后，你只要真正深入军队，到那地方之后，你跟他们打了交道，就知道这事儿你搬不过来。你干了这么多的这些，这个甭管是武器开发还是去训练还是如何如何各种开会各种怎么样的，那他唯一的目的是保证自己的爵位不下降，一直往上升，能够捞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这个军队里各个军种没无一漏网嘛。然后四大这个，我原来跟大家举过这个例子，四大这个军工企业他头也是无一例外的，全都落网，全是落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体制就决定在这儿了。所以他们啊不怕这些东西，他怕的是什么？他就怕的是打仗。他就说白了，你甭管什么样的这个，就是中国的当兵的，这当兵的不说了，中国的这个高级军官都不想打。那这些是他们这块军队的一个弱点。但是呢，这个武警这一块为什么这回拿下来，是另外一件事儿。因为武警所负担的任务并不是对外作战，而是呢对内进行某种程度的镇压，这个是他们天然的使命。可是呢这个东西依然也贯彻的没有那么好，并且呢让咱圣上不那么放心。 您理解这件事吧？不放心，因为你只要你如果武警这一块出事儿，就像包括像是公安部或者国安部或者这个什么应该叫做那个国安部，国安部还有包括公安部还有特勤的这一边，如果出什么问题，那圣上能肯定寝食不安呢？对吧？武警也是如此，武警所配合的就相当，我不说嘛，这个东西它已经取代了这个军队的这种力量。好多时候真正的禁卫军什么的并不是这个军队，已经北京卫戍区这一块已经边缘很多了，那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武警这一块用自己提拔上的人在那搁着，但是一直不放心。咱圣上疑心病是非常重的，他信任的人其实没有多少，尤其不信任这些军队来的人。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军二代是有麻烦的，因为他父亲就在这个军队，王永明嘛，在军队当中有一些潜力，好多的这些就是人家一说起来都是看着你长大的，或者是说跟你一起长大的，都是这种人，他的这个遍布于军队当中，那你就天然的是什么？你就天然的让他不信任。军队里没有任何一个将军是被咱圣上信任的，他只是信任他能够一点一点低了，但是他有一什么问题呢？军队的晋升履历是固定的，你在军队里是没有这个根基之后，你也不能接触到这中级军官，对吧？你不可能从一个校级军官一直往上拔他，这十几年你做不到。他拔的都是什么？就是原来已经有这种整体的这种军队当中的势力的，那已经有自己的班底了，咔咔一茬一茬拔，拔上一个来觉得不对，拔上一个来觉得不对，现在就这个德行，结果到现在自己好容易有一个比较信任的人，然后一直在北京这块做卫戍区这块打的交道也比较多，对吧？拔上来之后发现也不行，就自己这个担心，因为对他而言，他不能理解这些人要在这个位置上，我要是多挣钱，我要是安安稳稳过日子，我要不去打仗，对吧？他认为你如果一旦这样，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好的一个好的这个独裁者，他会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这些人的忠诚可能是没有毛病的，但是他的人品也可能有大毛病。但是你用他是在哪儿？用的并不是他贪婪那本事，就跟和珅似的嘛。和珅这个人就是很牛逼的一个人，非常聪明，在行政方面是极好的一把手，政策制定啊什么的，但是他贪。这个乾隆就是用的是谁？用的是他的能力，不是用他的这个人品。那他不理解这件事，他就认为如果你贪，你对我就不够忠诚，你就不应该干这件事。 OK， 那干嘛？你发现了，咔叽拿下。你这个他对整体的武警系统也不认可，也不信任。你往下你走着看吧，武警整个这一个系统刷完军队刷这么长时间了，那虽然是说将星如雨，分落如雨，那但是现在开始刷武警，整个刷武警，他这个东西是一个路径是正常的，从公安国安系统就刷过一遍了，对吧？那一直上台就开始政法委，然后这个国安公安这个系统刷一遍，然后呢军队开始刷，一直在十几年这一直没断的在刷，从那个古什么来着那哥们儿一直开始刷起，然后再刷谁？再刷的就是开始武警了，就整个你接着刷，军队刷了好几遍了。对吧？公安已经，公安的包括国安的这一套系统，然后呢包括什么的都已经安插上自己人了，那现在再刷一遍武警，等他刷完了这个东西，等他放心了，那这你别说27年了，37年他也过不去。为什么？没人能放心，你就没有从你手上造就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你自己的嫡系。你只要没在军队干过，你永远不可能成就你有你的自己的嫡系和班底。第二是什么？第二个，你这么高的位置，你不可能去直接拔这个校级军官，这个就不可能让你在其中真正形成自己的人。你只要中国军队，你只要到了校级这一块，你只要到了这中校上校，你必然是跟着，除非你是那个技术型单位，否则的话你必然要跟对人，他都是别人的班底，你只能一层一层这么拔。结果呢就大概就是如此，没有任何一个是他真正意义上从手里造就的人，他就永远不会放心，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这一回弄到武警脑袋上了，然后这你往下看这个看这一年吧， 这一年里一定要洗武警，再洗两遍，就把整个这东西都能控住。就特别简单一件事儿，你可以控公安，可以控其他的军警线特，你军队就是控不了。只要你现在的在这儿待着，你是你的出身就决定了，你永远控不了军队，永远这军队你不放心，包括武警在内，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反正这帮人将星这些人嘛，有一个算一个，也没什么无辜的，对吧？就都你出问题就出了吧，咱就大家看看热闹。那只要是你能够军队里一直干着，一直看这个热闹，甚至于你把武警再多洗几遍，让武警也跟你有点离心离德的，这个呢可能对中国未来未必是件坏事，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